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各位朋友们好，凯传在这里问候您。老张在路上碰到刚从菜市场回来的小李，小李说自己忽然有急事儿，请好朋友老张在路旁帮忙照看一下自己刚买来的一篮鸡蛋，告诉他说：“哎，这里呀共有100个熟鸡蛋，请你帮我照看一下，我10分钟后呢马上就回来取。”小李走了之后，老张心里疑惑，这小小一篮熟鸡蛋有100个？不行，我得数一下，否则小李以为我偷吃了怎么办呢？于是啊，老张蹲下身子一数，哇，刚刚99个，哎，是否自己数错了？再数一遍吧。正当老张又要开始数的时候呢，小李回来了。他见老张神色紧张地手里拿着一个鸡蛋，就笑着说：“哎，你吃吧，吃一个鸡蛋有啥关系呢？”老张这下更急了：“你原来就只有99个鸡蛋呐！”“哎呀，你不要这样，我都说了，没关系的嘛。”小李不温不火地说。朋友相处交往，疑心是大敌，身正不怕影歪，但有时过分担心影子歪呀，紧张有余，结果真的会被人怀疑你身不正呢。圣经在雅各书有一句话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凯传在这里非常的欢迎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聊聊真实的信仰生活经历啊。上一次我们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特别的回忆了宋恩牧师啊和雪伦师母的这个相遇。那在那个时候啊，很多长辈们都在替宋恩牧师着想，他们也特别的是在祷告中纪念宋恩牧师的未来的那一半，也有人呢特别的是跟宋恩牧师讲，你的未来的一半呢将来可以真正的在敬拜上面是很有恩赐的。所以呢，在宋恩牧师的印象当中呢，他所理解的上帝给的敬拜的恩赐就是领诗啊，或者在前面能够弹琴啊，带领会众啊。在教会里呢，也有一个姐妹呢介绍给宋恩牧师，完全呢是符合在宋恩牧师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啊。不过呢，在那个时候啊，雪伦师母是刚刚信主不久的，信仰生活呢也并不是很稳定，好像看上去也没有在敬拜领诗方面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另外那位姐妹谈一谈说她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现在还没有完全断干净，虽然那个时候呢她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我就心里就踩刹车说，不管她再怎么符合我心中完美的形象，我就踩刹车。这两个部分呢就让我人生中做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 那这个选择大概是连我自己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甚至神学院的师长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觉得你要找一个就是应该是这个符合教会期待的师母形象这样姐妹这才好，你就可以找一个相反的，这个你不是拿石头扎自己脚。但是我就觉得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然后我做了一个不同于我自己心里的期待，不同于看起来环境的印证跟别人给我的一些的祷告啊方向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就做出了这个选择。当下结婚的时候也是满头问号，就是说好的敬拜恩赐呢，所以我不明白，但是我就还是放在心里面，我没有就是说啊反正人都娶到手，那这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管了。那我也就像玛丽一样把这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虽然想不通但就放在心里面。那慢慢慢慢后来我就觉得经过学员这十几年来，我就重新明白说啊，原来敬拜的恩赐不是指上台领敬拜的恩赐，敬拜的恩赐跟领敬拜的恩赐是两回事情。就算五音不全，就算音乐不行，没有这根基，它不代表它没有敬拜的恩赐啊。因为敬拜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领敬拜就不一样，领敬拜是你要带领会众一起跟上帝，透过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然后去带领会众，把整个会众带到神的面前，去带领他们跟上帝也有这样的关系的，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所以即便学员是五音不全，没有是音乐根基，也其实没有对音乐有特别的喜好，但是他还是可以跟上帝直接的有这个敬拜的关系吗？他每一天365天都不间断的跟神的祷告唱诗读经，这些都是敬拜神啊，他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建立这个关系，这就是敬拜啦。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看懂了，这个叫做敬拜的恩赐。我之前想错，我之前想的是领敬拜的恩赐，我脑中的刻板印象直接把敬拜恩赐等于领敬拜的恩赐，其实是错了，我自己是搞错了，上帝并没有带领错误。有时候当下我不明白的，我就是先选择去顺服上帝明显清楚的带领，至于那一些好像不符合的部分呢，我就是留在时间，后来就搞懂了，原来是我当初先入为主的把敬拜恩赐跟领敬拜恩赐画上等号。那至于宣荣之后会不会有领敬拜恩赐，那我不知道，那看上帝，那上帝给他，起码他现在就是个人跟上帝很明显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神给他一个独特的一个恩典，跟神很密切的关系，现在发展到能够透过他的灵修，他所写出来的灵修的心得去帮助看到的人，然后还有现在写出来的经文的诗歌也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对神的话有不同角度，更全面的去默想，去思想，去藏在心里，这个就都是一些从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开始扩展出去，帮助别人也能跟神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去建立关系的。这个长辈我祷告的时候应该都是20几年前的事情，这个谜题就解开了啊！啊，上帝原来真的很奇妙，他原本的安排真的是有奇妙的跟带领，但是我自己有没有愿意去谦卑自己去顺服，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我的喜欢，或是觉得哪个对我比较方便啊，娶这个姐妹 B 姐妹什么都符合，未来侍奉一定很顺利，娶这个 A 姐妹各方面都好像没预备好，这是我个人的纯主观的判断。回过来看薛仁他这几年来的蜕变跟成长是非常的革命性的，完全的改变他现在对上帝的敬拜的深度，还有他能够透过他敬拜去影响的广度，我觉得是超过我原本的想象。所以如果以我以前的小脑大瓜这样去想去定位的话，那我可能就完全错失上帝他为我预备确认这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帮手，这一个伴侣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也跟宣言其实有很多的磨合，很多的调整，也发现这些的磨合跟调整其实都帮助我们两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可以建立的更稳固更直接，很多的成长，这真正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
刚才宋恩牧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够自己来猜测什么才是神的声音，真的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内心自己所愿意的或者说自己所想象出的那种标准，而真的可以把这一切专心的交给神来仰望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听听雪伦师母您是怎么样来认识这件事儿的呢？
我们都知道华人对于师母的角色就是要会弹钢琴嘛，又温柔又体贴哈，很关心人啊。那我就不是嘛，所以我自己很有自知之明的，我不适合做师母，不是我自己这么想，他们都这么想。更何况我好像也蛮早就知道神对宋恩的带领，又要出国，给他配的是一个有敬拜恩赐的姐妹，那怎么看都不是我啊。歌也不喜欢唱，音乐也没背景，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来加拿大就觉得一定搞错了也许那时候做了错误选择。但是后来神的印证一向都很清楚，我们也做过婚姻见证，就是对我们两个彼此的声音带领是很清楚的。虽然那个时候满头问号，为什么我没有敬拜恩赐还是要嫁给他呢？那主啊，那个长辈他的感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哈，那现在回头过来，哇，就很惊叹啊，就是神的感动，你没有办法用当下的那个时间点来判断准还是不准，对还是不对。有时候需要花个像我老公这个例子二十几年，你回过头来看，就是神早就知道，神早就看见，神早就要成全，只是在路上每一步走的我们看不见。这就是神他跨越时间的带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大为惊叹的一点。不要说别人，像那个以赛亚吧，在讲啊，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她死了，这个事都还没成全，对不对？又后面又等了至少500年，要说她肯定是假先知啊，要现代早就把她打死了，对不对？听起来很不可能。她这辈子到死前都没有实现的话语，她还有这个勇气敢讲出来，然后被记录下来，然后神还说她是真的先知呢。就神的话，神的带领真的是大而可畏，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要把神的话记录下，他的带领感动。好，我们先不要放对错放在我们的属灵笔记本里面，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按着时间，我们来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回过头来看，我们才渐渐的把我们原本的想法扩大，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加深，我们看见神的带领有这么长的一个铺路，甚至早在我们出生以前，这个带领是很奇妙的。我学会更多的敬畏神，也要更多的耐心等候神的带领成全，即便我们那个时候不明白。
但情苦最悲伤，拯救你怜悯我，为你我身曾生，你受何苦为我，
神剑，金兵，
人若生病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是生病了，要立刻的看病，对症服药。药到病除呢，当然又是一条好汉。人若生病了，最重要的是立刻治疗。医生呢，常常这样叮嘱病人，一定要在最初期就认真吃药，采取措施。就像一小群敌人进攻，派一个大部队很快就能解决战斗。但如果当敌人日益强大，就是你派再精锐的部队也常常是难以挽回了。人若生病了，最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发现自己得病了，从别人的一句提醒，自己的觉察中发现异常，寻找救治。也许是一句话，哎，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啊？有时误认为别人是夸你减肥成功，但有时啊，却是癌症的先期表现。顺藤摸瓜去检查，就能够挽救自己的生命。肉身得病啊，最终导致可怕的死亡，但最可怕的是灵魂得病，最终带来的将是永恒生命的灭亡。最遗憾的是，许多人不承认自己是有灵魂的生命，更不会发现自己的灵魂病了。即使内心中常常有忧郁、烦恼、恐惧、嫉妒、无奈、憋闷，也不知道这些都是病了的信号，更不知道生气、恼怒、谩骂、埋怨都是病情加重的表达。而那些展示恩爱、展示自我成功、展示自己有能力、有势力，以谎言来欺骗别人和自己的人呢，就更是灵魂已经病入膏肓了。就像从没有发现自己身体有任何不适的人，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
晚期癌症，无法可救。又像大红大紫的被万千粉丝追捧的阳光美艳明星，突然自杀身亡后才惊爆出已被忧郁症折磨了许多年。圣经中告知，世人都是罪人，也可理解为世人都是病人。肉体生病了，我们可以找医生医治，而心灵生病了，只有耶稣可以拯救。基督徒啊，就是一群幸运和幸福的得救者。成为基督徒，首先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得救，将死在永恒之中的灭亡生命，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被拯救过来。肉体生病得医治，你就不疼了，不痒了，不难受了。灵魂生命得医治，你就平安了，喜乐了，宽容了，有爱了。基督徒到底信主后有没有得救？上帝从没说，你猜猜，好像就是到死之前也没有答案和把握似的。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证明。自问一下，是否知道自己是灵魂将亡的病人呢？是否愿意被耶稣医治和拯救吗？在接受耶稣后，是否感受到自己的心灵正在变化，有了平安、喜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的表现？若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改变，那真的要问问自己，耶稣这副灵魂得救的良药，我真的吃进生命中了吗？或者还是如一个从别人口中听说的好药，先把它放在柜橱当中暂存呢？我得救了吗？答案除了骗不了神，也一定骗不了自己。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许多人认为，信仰基督就是相信洋人的宗教，特别是对中国的朋友们来说。但是当唱起这首《耶稣我主，万王之王》的诗歌时，它的旋律线实在是让中国的基督徒完全的没有陌生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对生命的珍惜和感激之情，歌词中想要表达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也让用这首诗歌敬拜的人知道，上帝是万王之王，是全地的主宰，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敬拜和尊崇的造物主。其实当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首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位万王之王面前去敬拜。我们要审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反照出耶稣基督的荣美生命？
我们的生活是否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爱的生命？我们是否愿意全心全力地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让上帝来安排我们所有的剩余的人生之路？这首诗歌不但要提醒我们的信仰之路该怎么走，还要提醒我们自己是否愿意行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生命之路上。耶稣我主，万王之王，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王。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